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9号，公元2003年1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 BBC 广播节目制作人接受西藏之声采访，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称是官僚逼人民反对共产党。听众朋友，今天是公元2003年的第一天，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全体工作人员衷心的预祝广大华人界朋友、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以及国际支持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吉祥，工作顺利，扎西德勒。对长期关心和支持我台的忠实听众致以新年的问候，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让我们携手同进，祈愿世界和平，人间充满爱。再一次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扎西德勒。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各界的高度关注，西藏问题国际性的变化，世界媒体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意人士开始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居住的小深圳产生兴趣。来自美国、台湾等各大新闻媒体记者陆续抵达这里，了解西藏问题所存在的障碍，以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对藏宗关系的看法等，从而使西藏问题更进一步在全球得到支持和传播，让世界了解西藏。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从事制作广播节目的中国人陈立先生也怀着一种好奇心，近日来到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在这里，他采访了达赖喇嘛，参观了西藏儿童村和流亡政府，同流亡藏人进行了接触和会谈。昨天，本台记者德基美多特别采访了他。
陈先生您好，您第一次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请谈一下您的感想。
我刚刚到达兰萨拉才第四天，那么最近几天呢，在达兰萨拉参观了一些地方，那么特别是在昨天下午呢，在达赖喇嘛的他的住所呢，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我想呢，这是我这次达兰萨拉此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议程。那么特别是想听他一下，就是对目前的这个西藏问题现状的看法，尤其是在今年9月份，他的两位特使到北京和拉萨做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以后，看看在北京和达兰萨拉的接触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
您对流亡政府的执政方案以及流亡藏人的状况是怎么看的？
这几天呢，我也跟当地的一些流亡的藏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藏人做了一些接触。我觉得他们关心的问题很多，但是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西藏问题的未来。那么我想就是我也特地问了他们对目前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这个方案，也就是呢不走完全独立，而是希望在中国主权的这个前提下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他们的看法怎么样。那么可能你也知道，就是在西藏的一些年轻人当中，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情绪，他们也觉得达赖喇嘛已经对中国方面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事态没有进展，所以他们很感到失望，有的时候呢也有些激进的情绪。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西藏流亡政府在自己的政府的建制上做了一些改进，做了一些民主的改革，现在呢就是说已经有了一个渠道来听取藏人对自己的问题的看法，并且呢达赖喇嘛也表示呢他愿意听取他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前途的看法。这点我觉得也是 值得外界关注的。
您这次实地访问达赖喇嘛，并与达赖喇嘛举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晤，那么您认为达赖喇嘛对于未来解决西藏问题以及目前藏中的关系进展是如何看的？
我觉得我对昨天和达赖喇嘛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我觉得其中有那么几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新闻价值的。我特别问到，就是在九月份，他的两位特使到北京和拉萨访问以后，尤其呢，在接到中国的高层官员的接待以后，目前的进展如何？那么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就双方的接触，通过各种渠道的接触，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并且认为呢，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双方的接触可能还会进行。那么我也问到他，目前为止他有没有从北京方面接到任何有关政治对话的具体的一些方案，他说还没有，但是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目前的接触仍然在进行当中。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特地问到了他，我说北京方面在80年代在提到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条件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希望达赖喇嘛回到中国以后，希望是住在北京而不是住在拉萨。我说你愿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再做一个让步，他说这个问题只要是双方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在西藏高度自治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原则的同意意见的话，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是个个人问题，完全是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这点我觉得也是他在以前任何场合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这样的表示，所以我也把它看作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松动，他是把这个600万藏人的利益放在第一步，那么在这个大前提底下，其他问题都可以讨论。
在您一个月前参观西藏时，您对境内西藏状况以及藏人所持的观点有何深刻的印象？
这个问题对吧，我基本上我不想谈，为什么呢？我去西藏的话呢，是完全是作为游客。
在什么样的处境下您对西藏问题产生了兴趣？
其实呢，我对西藏问题产生兴趣呢，也是在过去10年当中，因为呢，我自己是在作为一个，虽然在西方媒体工作，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呢，就是我对西藏的认识知识都非常的缺乏。那么到了西方留学以后，到了西方从事研究和新闻工作以后呢，觉得西藏问题这方面的知识很缺，那么尤其呢，就是跟一些在工作当中接触到一些西藏的人士，接触到一些藏学家，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包括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是他们知识当中的一个盲点，虽然很关心，但是呢基本的常识也非常的缺乏。那么在1999年，尤其是可能你也知道，就是在达赖喇嘛包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汉藏对话以后，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呢也就更浓厚。我觉得不管是我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关心西藏问题的人士呢，就是争取能够多看一看，多想一些问题，多读一些书，先把一些基本的一些事实搞清楚。第二，我觉得就像第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就像解决历史上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先一定要接触，先一定要了解，不要抱着偏见，抱着很多这个成见去看问题。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开始对这个问题你就会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想这次我到达兰萨拉来也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来看一看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到底怎么样，流亡的西藏人他们对他们的前途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想法，到底有多少人他们认同达赖喇嘛目前的中间道路的这样一个方案，有多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喜欢这个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说西藏问题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满的解决，既对中国有利，也对西藏有利， 也对这个国际社会有利。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藏中长时间不能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关心西藏问题的人都一直在问的问题。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邓小平先生生前呢也说过，只要达赖喇嘛不谈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而现在达赖喇嘛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呢，一直说我不要独立，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谈起来？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双方之间现在还是存在很多很多不信任的地方。我觉得政治对话也好，实质问题的对话也好，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从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观察家的这样一个地位来看，我觉得双方要接触、消除成见、取得互信，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一步如果能够解决了，我想其他的细节问题我想就会比较容易迎刃而解。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
陈丽在中国出生，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在英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至今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工作，目前主要制作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称，是官僚逼人民反对共产党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俊美的报道。
根据世界日报消息，即将在香港出版的《真民月刊》报道，自中共十六大开幕以来，在宣传机器制造莺歌燕舞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失序、抗争四起的严酷现实。游行示威每天逾700宗。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官僚逼人民反对共产党。自11月下旬以来，城市职工群众有组织的规模性游行示威和集会每天达350多宗，中规模性游行示威和集会每天130多宗。12月初以来数量剧升，小规模性游行示威和集会每天500多宗，中规模性游行示威和集会每天240多宗，大规模性游行示威集会每天30宗。示威群众纷纷反对党政腐败，争取工作权、生存权。有的队伍的口号是要腐败政府下台，推翻假社会主义，打倒社会官僚资本主义。真民报道，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特别会议，胡锦涛在会中警告说，现在不是少数地区，而是相当多数地区，不是少数干部，而是相当多数干部滥用权力，压制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诉求。这不是逼人民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央政府吗？这不是逼人民起来暴动、推翻共产党领导吗？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问题研究员、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并向自治区党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还特别肯定并赞扬了武警部队的英勇精神。以胡锦涛小心稳健的个性，他当然迎合北京的决策。3月8日，代表西藏党委喉舌的《西藏日报》刊登了胡锦涛带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并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评论员文章。6.4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政治生态发生巨震，中央权力板块重新组合，使得胡耀邦、赵紫阳的对藏怀柔政策走入历史。胡锦涛更积极地回应党中央的政策，于12月22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问题研究员财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